李冰凉的目光向远望去，可是目光所及处天地一片苍茫，远处好像更加严重。天明明是晴的，太阳也挂在天上，可是它的光芒好像几经挣扎才突破灰尘，射出几束照到地上。
这叫什么碧山呢？我还以为会看到一片片碧绿的山呢。
李冰凉的想法和陈青相同，他过去没来过碧山，初听这名字一直以为碧山是应该处于一片碧绿的山景之中，没想到居然是这个样子。或许再往里走走，进入山区会好一些，然而他失望了。车进入了山区，到处是开采的煤矿，远远看去就像山体上的疮疤，完全可以用满目疮痍来形容。碧是深绿的意思吧，可是上哪儿去找绿色啊？山体上偶尔会看到一处，但是那不是碧绿，而是黑绿，因为在绿色的上边浮着厚厚的一层黑灰色，那肯定还是煤灰。李冰凉皱起了眉头，陈青疑惑地问，
市区能不能好点？
碧山市的影子在远方出现了，一团浓重的烟雾包裹着城市的轮廓，看样子好像更为严重。这时李冰凉才明白什么叫矿区市，碧山就是煤矿区重点市，它不但在全省，就是在全国都有很重要的位置。可是人们在烧煤的时候，有谁想过碧山付出的是怎样的代价？看着这样的环境，李冰凉不由产生一丝恐惧，长期在这里生活可别得肺癌什么的呀。轿车渐渐驶入市区，大概是距离和视觉的关系，真的驶入市区，空气质量似乎真的比城外要好一点，空气中煤灰的浓度好像稍稍轻了一些，可是和正常的城市相比仍然严重得多。其实省城京都的污染就很严重了，李冰凉出来的两年也常常抱怨不已，现在和碧山一比，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了。走主街道赤荣看上去还可以，不时可见到一幢幢新建的高耸楼房，装模作样的站在天地间，无论怎么装模作样也无法去除身上浮着的煤灰，因此新楼也显得不那么新了。至于年头多一点的老楼老房子更不用说了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在烟尘中不知站了多久的一个人，头上肩头到处都覆盖着黑色的煤灰。街道看上去还算繁华，车水马龙，各式小轿车不停地在眼前驶过，其中不时出现一辆豪华气派的高档轿车，大概坐在里面的都是煤老板吧。后边忽然传来急促的车喇叭声，还没容李冰凉侧脸看，一辆轿车已经贴着自己的车疾驶过去。在其驶过的一瞬间，李冰凉听到一声轻微的擦蹭声，陈青叫了一声，坏了。还好驶过去的轿车停下了，而且特意掉了一下头，停在自己轿车的前面挡住了去路，陈青也停了下来，打开车门走下去，李冰凉也随之走下车。李冰凉先向自己的车看去，可见车体上一处清晰的擦蹭痕迹，很显然自己的车正常行驶，对方后边开上来，而且开得又快又猛，应该负主要责任。还没容李冰凉和陈青回头，骂声已经传过来，妈的会不会开车，眼睛瞎了。火一下子从心底升起，李冰凉急忙压制住并拉了陈青一把，让他控制情绪。两个男子走过来，他们个头差不多，长得也很像，年长点的32、33岁，年轻的好像27、28岁。二人身板都很壮，穿的也很讲究，可都是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。 走在前边的是年轻一点的，他上来就揪陈庆的胸脯，另一只手变成拳头打过来。这就怪不着陈庆了，他特警出身练就的功夫，只是下意识的一闪，对方就踉跄着向前扑去，一条腿跪到地上。
妈的你！
年长的汉子见状更是恼怒，二话不说，一只脚飞向陈青。陈青只是一闪一扯，年长汉子也脚下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在地。李斌良这时忽然觉得，带陈青来碧山是对了，要是自己一个人，非吃亏不可。两个汉子急了，
妈的反了你了，敢跟你马爷动手！
两人同时向陈青扑去。李斌良不能不开口了，
住手，我们是警察。
李斌良把警察证拿出来亮了一下，两个汉子住手了，看来警察在碧山还是有点威慑力。然而没容李斌良松口气，两个汉子却向他逼来，依然一副凶巴巴的样子。
警察咋了？
警察有啥了不起啊？警察撞人家车就没事了。
对啊，没二话，赔车。
对，10万，不，20万，拿来。
妈的，想干什么呀？敲诈还是抢劫？陈青质问。
你们讹人呐，一辆车值多少钱？碰一下这20万。
年轻汉子愤怒地说。
20万还少呢，你看看车，看看看看。
李斌良和陈青走到对方轿车跟前，看清了车，都愣住了。李斌良不认识车，可是却看出其造型独特，气派非凡。他意识到，这是辆非常高档的轿车。陈青笑声说：“
李局，遇到土豪了，这是辆玛莎总裁，怎么也得几百万元。”
车是不错，价格也吓人，可是李斌良并不惊慌，他转过身说，
不管是什么车，是你们违章超车蹭了我们。
年轻汉子骂道，
什么什么，我看你们是欠收拾，你们外来的吧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
马爷听过吗？他是马铁，我是马钢，听清楚没有？
李斌良的火一下子冲了上来，心里暗骂，妈的，跟谁称爷呢？他仍然努力控制着情绪说，
这样吧，咱们谁也别吵，找交警解决。
马刚气呼呼地说，
找交警干什么？你们是警察，他们当然向着你们。
少废话，拿钱吧，不要20万了，既然是警察就给你们个面子，10万行了吧？
马铁附和道，
对对，够给你们面子了，10万。
陈青点点头说，
行啊，跟我们去公安局拿钱吧。
马刚蔑视地说，
拿公安局吓唬谁呢，走。
双方都上了自己的车向前驶去。陈青一边驾车一边恨恨地骂，
这肯定是碧山一霸，非狠狠收拾不可。
李斌良没有出声，提到公安局时，两个家伙眼睛都没眨一下，肯定是有来头的。看来警察在他们的心中没什么分量。
哎，他们怎么停下了？
李斌良向前看去，果然前面的玛莎总裁停下来，两个汉子打开车门走出来，陈青急忙也停下车，和李斌良一起走出去。怪了，两个汉子完全变了，变成了笑脸，而且是一副亲热的表情。马铁笑嘻嘻地说，
这咋说的，大水冲了龙王庙了。
马刚说，
可不是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。
马铁一个劲儿地道歉，
对不起对不起了，这事儿啊都怪我们，是我们蹭了你们啊，没事了没事，你们忙吧，我们不去公安局了。
马刚更是和气，
老弟蹭了你们的车，你们尽管修啊，花多少钱找我们报，先拿500，够了吧。
陈青惊异地问：
哼，怎么眨眼变了？
这十万不要了。
马刚连忙摆手说：
哎，不要了不要了，都怪我们，对不起啊老弟，这500够你们修车了吧？要不再加500。
陈青看向李斌良，李斌良说：算了吧，蹭了一下花不了几个钱，不过你们今后可再不能这么干了，这可是涉嫌敲诈，明白吗？
马刚忙点头说：明白明白，我们只是开个玩笑，那就这样了，过三过五的兄弟再给你赔礼道歉啊，谢谢，再见。
马铁客气地说：
哎，再见。这位兄弟，你身手不错啊。
陈青冷冷地说：多谢夸奖，不服的话随时候奖。
马铁说：哎，不敢不敢，再见。
马氏兄弟说完迅速钻进自己的车启动。陈青狐疑的眼神看向李斌良问道：
弟爵，他们好像知道了你。
是的，他们肯定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才改变了态度。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肯定是在车里跟谁通了电话，而通电话的人猜出了自己。那么这个人是谁？他又是怎么知道自己来到了碧山？这个人和马氏兄弟又是什么关系呢？
李爵，别想了，咱们上车，抓紧去市里报道吧。
好吧。
在 GPS 的引导下，陈青驾车向前驶去，然而还未到市委，前面的路旁出现一幢新建不久的大楼。大楼外边好多人在吵吵嚷嚷，几个警察的身影在阻拦劝说着。
陈青说：李爵，瞧，这就是碧水市公安局。
李斌良点点头，停车。
胡先生啊，还有大家伙啊，已经跟你们说了，我们新局长还没上任呢，副局长你们又不见，到底想怎么着啊？我看呢，各位还是先回去吧，等新局长上任了，你们再来找他反映，好吗？
一个47、8岁瘦瘦的警察在对吵嚷的一群人说着，一副焦头烂额的样子。可是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一个带头的男子打断：
少废话，今天我们来了就不走了，新局长不是没到吗？我们等他，大伙说是不是？
是，我们一定要找数了算的，我们等，啥时候等到新局长接待了我们，我们再走。
看来这是集体上访，为什么呀？李斌良和陈青走到人群后面，因为穿着便衣，谁也没注意他们。
静一静，静一静，大家别吵。胡金胜啊，有话好好说，你别鼓动大伙乱吵，这解决不了问题。
看来带头的男子叫胡金生。李斌良打量了一下这个人，37、8、40来岁的样子，身材壮硕，一副誓不罢休的表情。
好说好商量，能解决问题吗？
胡金生大声说：
别看你们穿着警服，戴着大盖帽，其实都是软蛋，欺负老百姓行，遇着硬茬就推了。吕主任呢，我告诉你，不见到新来的局长，我们坚决不离开。
对，我们不离开，我们要见说了算的。
李斌良曾设想过自己这样来赴任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，可是万没想到是这样的一种。怎么办？陈青挤到李斌良身边，小声让他离开，去市里报道。可李斌良挪不动脚，走开回避，这不是他的风格。如果这样做，他就不是李斌良了。他拨开陈青的手臂，走到中年瘦警官跟前问：
于主任呢？怎么回事啊？
满脸是汗的中年警官看了李斌良一眼，不耐烦地说：
怎么回事，你能管吗？去不去吧，别给我添乱了。胡金生啊，我再劝你一遍，别闹了，你的事儿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。我们已经接到通知，李局长3天之内肯定报到，到时你们再跟他谈，不行吗？
胡金生摇头说：
不行，不见到新来的局长，我们就不走。
李斌良凑近于主任问：
于主任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？别的局领导呢？他们都在哪儿？
你要干什么呀？管这么多事儿。
陈青走上来说，
于主任，这就是新任璧山市公安局局长李斌良。
这什么？你李局长？快快快走进去，赶紧进楼。
于主任一副既高兴又焦急又不安的表情，而且声音放得很低。李斌良知道他是不想让自己一来就被缠住，可是自己怎么能躲呢？
于主任，这……于主任说，我姓玉，忧郁的玉，叫玉明，办公室主任。
李局长，赶紧进楼，别看他们闹啊，没啥正经事儿，赶紧进楼，快。
还没容李斌良做出反应，胡金生看出了问题。
哎，这位领导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能不能管管我们的事儿啊？
李斌良看着胡金生想了想说，
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管，你们选三个代表跟我进楼谈吧。
胡金生问，
这跟你进楼，你是干啥的呀？说话算数吗？
李斌良只好说出自己的名字。
我叫李斌良。
胡金生说，
你是新来的李局长？大伙儿听着，这位就是新来的李局长，咱们没白来呀，有希望了。
太好了，到底堵着李局长了，这回一定要得解决咱们的问题。
对，李局长，你要给我们做主啊。
吵嚷中居然有人向李斌良跪下来，李斌良急忙搀扶说，
别，这样可不行。胡金生啊，赶紧选三个代表跟我进去。对，就三名。
片刻后，李斌良和玉明带着胡金生三人向璧山市公安局办公楼走去。当他们走到门口时，门自己开了，一个穿着白衬衣的中年警官和几个领导模样的警察走出来，热情地迎向李斌良。
哎呀，李局长啊，不是说你明天报到吗？怎么今天就来了？
哎，还这么来的，真是，要知道你来，我说啥也得迎迎你啊。
玉明介绍说，李局长，这是高政委。
李斌良注意看向高伟人，五官端正，高个，背微驼，去年在省厅见过，没想到今天他成了自己的助手。
高伟人说，李局长啊，能跟你搭班子实在太好了，走。
高伟人引导着李斌良向里边走去，李斌良走两步又停下来，转向跟着的胡金生三人，又示意地看着高伟人。高伟人拉着李斌良紧走了几步，贴着他耳朵说，
李局长啊，你刚来管这种事干什么？别理他们，走。
李斌良想说这是什么态度，可是话出口的时候却改为，
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还以为局领导都没在家，只能由玉主任出头呢。可是
高伟人说，
李局啊，这种事儿领导哪能轻易出头呢？这要是被他们撞上，还能干正事了吗？
李斌良想说，难道这不是正事吗？局领导可以不管？可是话出口却是，
他们的控告不是真的吗？你可以不出面，分管领导为什么也没有出面呢？
高伟人劝道，
你以后就知道了。李局，你要是听我的，就别管他们的事儿。
李斌良说，那怎么行？他们找的就是我，我也答应接待他们了。这样吧，给我安排个合适的房间，我先接待他们，准备几瓶水。高伟人无奈地转向玉明，
于主任呢，一切就由你安排了。
玉明说，
这那就去小会议室吧。
高伟人问，
李局长啊，这几位都是班子成员，你看。
李斌良转向几位局领导说，
对不起，咱们今后相处的日子长着呢，我先接待一下上访群众好吗？
几位班子成员互相看看，都露出笑容说好，可是李斌良注意到他们的笑容有些诡秘。高伟人又问，
李局啊，你看用不用我给你啊？
好啊，你肯定比我熟悉情况，一起吧。